诸法等性本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你离藏本来护主龙清吧，祈请无垢光尊常护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我们也再一次一起学习祭天菩萨所造的入菩萨行论。入菩萨行论呢分了十品，前三品呢主要是为了相续当中升起菩提心，然后呢中间的四五六三品呢菩提心升起的基础上呢再再的稳固，然后第八品第七第八九品呢在这稳固的基础上呢让它增长到达圆满，第十品呢是一切的善根回向法界有情因共同成佛。那么可以说呢，入菩萨行论也是属于我们作为一个初学者，对于一个凡夫人来讲呢，如何从最初没有菩提心升起菩提心，然后呢让菩提心究竟圆满的这样一种过程。所以说这里面宣讲的内容呢都是让我们修持菩萨道的一些关键的核心关键的窍诀，所以说呢看似比较简易的颂词，它里面呢蕴含了非常丰富的或者说非常深奥的这样一种菩萨心。那么有些时候呢针对我们的这样一种分别念来讲呢看起来好像是特别容易理解，但其实它呢是去入菩萨行的一种深奥的论点，所以说里面讲到的都是菩萨行。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初学的凡夫，要抛弃掉我们相续当中凡夫人的习气，凡夫人的思维方式，然后呢让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安住在这个菩萨道的这样一种高度，可想而知呢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处于两种层次上面。现在我们的想法，现在我们的行为可以说基本上都是相应于轮回方面的一种思想，相应于轮回方面的一些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不同的习气。而菩萨呢他的发心是非常清净的，发心呢非常伟大的，而他的这个行为呢都是为了利益一切有情而奋发的。所以说我们看起来呢，我们不要认为这个颂词好像我们通过我们的分别念来理解的时候呢好像似乎很容易很简单，但其实呢他宣讲的是菩萨的行为。所以说我们就要了知我们现在的想法和菩萨的想法差距很大，所以说也是提醒我们不要用那种凡夫人的思想来看入行论。因为就是说任何一个东西如果我们带了一种自己的主观意识去看的话，它都会变成我们的相应我们理解的这样一种层次上面去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是把菩萨行驱逐到了凡夫行，通过我们凡夫人的眼光，通过凡夫人的思想去看这个菩萨的思想，去看菩萨的行为，甚至于理解成把这样一种菩萨的行为理解成凡夫的行为，像这样的话肯定就不是真正的入菩萨心。所以说怎么样呢，我们要了知菩萨是怎么想的，菩萨的思想是什么，菩萨他应该做什么行为，他应该怎么样对待众生的一种方式。只有当我们通过学习了知了菩萨是这样想的，菩萨是这样做的，才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掉凡夫人的思维模式，然后呢让我们趋向于菩萨心，让我们靠近菩萨心。所以说现在呢并不是把这个高高的菩萨心拉下来相应我们的凡夫心，而是让我们的凡夫心呢逐渐逐渐的向上升到这个菩萨心的高度。所以说这里面有很多窍诀呢实际上并不是以我们凡夫人的这样一种固有的一种思维模式无始以来养成的凡夫人的思维模式这样一般的人的凡思维模式去看菩萨心。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很简单呢，关键就是通过我们的智慧，通过我们的思维方式来看入行论的时候，它就理解成了一种相合于我们思维方式的菩萨行。实际上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可以这样分析吧，我们这样理解的菩萨行是走了样的。怎么走了样的呢？因为它通过被我们的凡夫人的分别念被我们的这样一种固有的思维模式，像这样的话已经就扭曲了。所以说我们要去学入行论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说菩萨行它的这样一种关键问题是什么，菩提心。那菩提心是什么状态呢？菩提心是以利他为终极目的。所以说这个就和凡夫人以自利为终极目的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说甚至于我们在学入行论的时候，我们在学菩萨道的时候，都在以我们自己的分别念通过我们的我爱子，通过我们的自私自利的心来学。我们想我学这个入行论对， 你都觉得对我有什么好处，我的那个袋里面捞到什么东西等等等等。像这样，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作为一个初学来讲的话，一点不考虑自利那也不现实。但是呢，这个必定不是入行论的核心思想啊，一定不是。所以说我们最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不可避免的会受我们自己我执的这样的影响。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随着我们学入行论的深入，这种观念是必须要转变的。通过我们越来越趋入入行论，我们越来越发现入行论它实际上是一部讲利他的论点。怎么样利他，甚至于讲到了我们要放弃自利，完全抛弃自利那种去利他，没有任何的这样一种这个条件啊，不讲任何报酬，没任何条件，一心一意的利他。这个就是入行论它要给我们传递的一个思想。所以说呢，我们就要通过学习入行论，让我们的心通过学习，通过修炼，上升到那种菩萨的一种利他的一种思想的高度，让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的身与意逐渐逐渐的都靠近于这个菩萨行的思想，靠近于菩萨行的行为。所以说我们学入行论学到第五品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慢慢思考，或者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在观修菩提心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要向这一点去靠近啊，去靠近。不是说我学了入行论，现在我得到了每一次我们在讲文的时候我又得到很多功德，或者我自己呢就种下了什么样一种乃至于自己成佛的善根呢。这方面可以说针对于那种一般的这种世间办法的想法来看呢，肯定是好的多的。但是实际意义上真正严格来讲呢，他这个入行论所要提示的那种完全无我的一种利他，我们现在做不到是一回事情，应不应该做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说我们又应该有一个目标，那么这个目标就是纯粹的利他心，就是纯粹的菩萨心，那就是真正的完全抛弃自利的一种一心一意的纯利他的状态。这个是我们的目标。现在我们达不到，并不是说现在我达不到，我永远达不到，并不是这样的。现在我达不到，我必须要看我离这样的目标还差了多远。平时我们在从早上到晚上之间，我有多少心是利他心，我有多少呢是相合于自私自利。而且我在修菩提心的时候呢，这个菩提心是不是被我执染污了？我在做一些菩萨行在放生的时候呢，有没有被我执染污了？像在那经常观察，逐渐逐渐通过禅修啊等等的方式的调整，辅以什么呢？辅以积累资粮，多积累资粮，多忏悔。像这样我们的心就可以和这样菩提心的修法逐渐逐渐就相应，让我们的心呢上升到或者说进化成那种利他的一种状态，成为一种菩萨的菩提心的状态。只有当我们的心就说成为菩提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大乘的道路啊才显现出来。只有当我们有了菩提心，这个时候路才显现的。如果我们没有菩提心呢，这个大乘的道路是不显现的。它不像世间的道路已经修好了，然后你有可能误打误撞走上去了，然后呢迷迷糊糊的到了，上了一辆车到了终点了。在世间可能有这样一种机会，但是在大乘当中，在菩萨道当中，这个是没有的。只有当我们的心到达了这种状态的时候，才有所谓的路，你这样走下去才是菩提路。那么如果当我们的心没有到达这个状态的话，它的路就没有。那么如果没有路，我们只定一个目标，那就没有什么用的。所以说我们说修习这样一种这个入行论呢，我们要看这个入行论当中它讲的核心思想到底是什么。所以说我们前面我们提到从头到尾它都要让我们升起一个利他的心。那么这个利他的心呢，升起的同时呢，什么是它的障碍呢？就是这个我爱执。我爱执呢，就是说是对于升起利他心那个最大的一种障碍啊，它的障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一方面要打破自私自利的心，一方面呢也要就是说是努力的来升起这样利他的这个意乐。这方面我们在学习这个入菩萨行论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是绝对不能够忘失的一点啊，绝对不忘失。所以说力争把我们的心调整到那种利他的心的这个状态，这个是非常殊胜的。那我们现在讲到呢是十品当中的第五品。第五品呢是讲正知正念。那么前面我们提到第四品呢，第五品呢，这两品主要是讲持戒波罗蜜。持戒波罗蜜第四品呢是从不放逸的角度来讲持戒守持菩萨戒。第五品呢是从正知正念的方式来守护菩萨戒。那么在第五品开篇就讲到了，那么如果我们想要护戒呢，必须要护心。那么我们如果要护心呢必须要守护正知正念。所以二者他们这个之间的关系呢就是这样，把这个修行的次第啊他讲得非常的清楚。 它的操作性很强，只要是我们认认真真去学习了，认认真真去观察分析了，我们能够在这个里面找到修行的方法，就是这样。因为它里面已经把这修行的方法讲得很清楚了，就怕我们学习的时候呢马马虎虎的就是搞的这些问题呢，学的问题似是而非的问题，好像觉得懂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就害怕这样。所以说我们必须还是要在学这个论点的时候呢，还是要认认真真的，一方面要认真的学习，好好去思维，尽量呢就把这样学习到的掌握到的这个观点呢付诸于我们的平时的实践我们在做善行的时候呢，以菩提心的摄受我们在就说是做文思修的时候呢，尽量以利他心的摄受，就是说我做这个善法终极目的是利他的，至于呢我成佛呢，它是为了利他服务的，或者我得到功德是为了利他服务的，终极目标一定是利他。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就应该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内容，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在第五品当中呢，现在讲到了就是讲到了一同趋入观察这个正知正念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的内容。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内容是第二个科判嘛观察三门状态当中第二个科判，观察心之动态。那么前面我们这科判当中讲到了身体所作平时我们应该怎么看呢，应该怎么做啊等等等等，这方面呢讲的比较多比较清楚了。那么今天我们来讲第二呢，观察心之动态。那么这个颂词当中第一个颂词是讲静意变观察，此若狂向心，谨细念法住，以酸为师傅。那么这个颂词呢就告诉我们静意变观察我们要竭尽所能的周遍去观察我们这颗犹如狂象一般的心。那么观察它干什么呢？观察它就是说谨细念法住，以酸为师傅，就是我们这颗心是不是牢牢的紧紧的系在意念正法的柱子上，拴得很紧，没有松开，没有走失我们一定要经常性的这样观察。那么此处呢就把我们的这样一种心比喻成狂象。狂象呢我们就前面也提到过，在印度呢就是很多大象，如果这个大象通过各种各样的因缘，有些因缘是人为的因缘比如说呢给它灌酒啊，让它有就迷失本性发狂的，这样也有。有些呢是他们自身的因缘就是说是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因缘，它开始就说是和平常的这个心呢就说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状态，他的心开始发狂。像这样的话就说他就产生了这个狂象的这个现象。那么狂象一旦产生，有的时候是单头的狂象，有的时候是狂象群。这个时候呢如果他开始发狂起来的时候呢，前面的任何人啊事物啊房屋啊等等见到之后他都想要摧毁掉，那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的这样一种狂象呢，他是这个不受控制的。那么就通过这个呢就说明我们这个心如果不调伏，也就犹如这个狂象一样非常的粗暴非常的这样难以驯服。那么就是说印度啊，古印度他在驯象的时候呢，他用一些有的时候用一些食物经常给他一些食物，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就用一些铁钩来制服用铁钩来制服。在上次的讲解当中也讲了一个驯象师啊，他是驯服这样一种想象的时候呢，他主要是用这个铁钩。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在公案当中呢，是讲到这个象他有一次犯了错误呢，然后让这个国王受到了很大的惊吓。那么国王就是说，如果这个象你没有调伏的话，你就不能够让我骑如果说已经调伏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呢？因为是国王差点丧命嘛，这样。驯象师说，实际上我已经调伏了他的身体，我已经调伏了，但是呢他的心呢我没有调伏。那国王就不相信的话，他就做试验，然后让这个驯象师呢就烧了一个非常把这个铁丸子烧得通红拿着铁钩，然后呢就是命令这个象吞下去，把这个铁丸子吞下去。那么这个象呢就他想，当时在很多就说在一种这个公案当中就是这样描绘的，这个象就想呢，他就说这个把这个铁丸子吞下去是死路一条，但是呢就和这样一种被铁钩勾裂自己的大脑这个痛苦比较起来，他还是选择吞这个铁球。因为他知道用铁钩的，因为印度他驯象，他就用铁钩，就对于象来讲就属于最严厉的一种这个方式的，最严厉就相当于在人间的一种最严厉的一种严刑拷打的一种方式。所以他就选择，我情愿吞这个烧红的铁丸子而死，也不愿意被铁钩勾裂我的大脑而死。所以说他就在很多人围观当中呢就吞下了这个烧红的铁球，就死去了，就这样的。 所以国王看到之后就很震惊了，他说你驯象都驯到了这个程度了，让他吞这个烧红的铁球，他明知要死他都会吞，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那种情况呢？他说实际上呢，我能够调服他的身，不能调服他的心，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当这个象他的身体被调服过程当中，他的当时这个心呢也算是被调服了。有些时候呢我们说人间啊，就是说就有的时候对待一些人的时候呢，上级啊上司啊，他也是通过直接顶头上司等等，他也是通过钱财，或者你如果好好干我就给你发工资，或者说有的时候通过威胁，如果你不好好干我就要怎么样惩罚你啊，乃至于以生命为要挟，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就很听话，他就开始为这个人做事情。所以在做这个事情过程当中呢，他的身体被驯服了，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在这过程当中，有些时候他的身体驯服了，心不服的，这个也有；有些时候呢，身体也服了，心也服了啊。就有些人对这个人，他很就说尊重啊等等，他身体也是很驯服的，给他做事情，心呢也是对他很好。但是这些我们说只是暂时的状态。假如说有人出更多的钱，或者假如说这个人面临着更严厉的惩罚的时候，他那个心就会变化。因为他这个服这个人呢，也许是钱给他钱多，或者也许是受到了要挟啊，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警告啊等等。但如果说是出现了更严厉的情况的时候呢，他这个心就会变化。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人的身体和心的一种调服啊，他都是暂时性的，通过某种因缘而显现的，根本的东西他没有去触及的缘故。所以说呢，在遇到这些变故的时候，他仍然会发生变化。这个就是世间的一般的来讲，医生他可以调心调身体，有些心理的这样一种心理医生呢，他可以对一种浅层次的这种心理疾病呢也会有一些收效，但是他的根本呢没有就是说调服到，因为无始以来众生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我执的状态，习惯了很多很多这样一种习气，所以说呢他这样一种种子的根深蒂固。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佛陀出世之后啊，当年这个公案，前面我讲的这个驯象师驯象的这个公案呢，实际上是佛的本身，当时好像是名字，国王名字叫大光明王嘛，在讲初发菩提心的时候呢，有一品叫大光明王发心品。那么当时他就说呢，他就问这个问了这个驯象师啊，他说世界上有没有一个是服一个人既能调身也能调心？这个时候呢很多这些天人呢，很多这样一种圣者加持这个驯象师，说出了一句话，他就说佛陀世间有佛陀既能调人身也能调人心。大光明王听到这个话之后呢，就是种性瞬间爆发了，他的种性瞬间就苏醒了，大乘种就苏醒了。他听到这个时候特别的浑身就说汗毛竖立，热泪盈眶，他就烧香向就是空中向十方这样供养。他说呢，既然如此呢，我要发心，我要成为佛陀，既能调身也能调心。他通过这个发心之后呢，逐渐通过三个无数劫的菩萨道的修持，最后呢成为释迦牟尼佛。成为释迦牟尼佛之后呢，我们看公案看传记，佛陀呢他既能调人的身也能调人心，而且调心是就近调，不是暂时调。前面我们讲了，有些时候可以暂时调，暂时调就是我给你报仇，他的心呢向着你，或者我给你压力，他的心向着你，这个是暂时调，遇到因缘他会变化。但是佛陀调心的方式是就近调，为什么是就近调？他可以从根本上入手，是让你从根本上调服自己的心。所以说我们看跟随佛陀修学的这些人当中，已经成功的调服了心的这些人当中，有谁以前调服的心后来呢又退失了？比如说我们说诸佛阿弥陀佛也好，释迦牟尼佛也好，成功调心之后呢，后来有腐化堕落的情况没有？菩萨呢，他是成功调心之后呢腐化堕落了也没有？阿罗汉呢，像舍利子啊等等，他们就成功的调服自己的心之后呢，后来开始慢慢开始腐化，开始堕落了，失去自己的境界的没有？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是一种究竟调伏。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在世间当中流转到现在，暂时的调伏这个过程我们已经走了很多次了，周而复始的来就说走这个道路都没有解决问题。那么现在呢，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他出世了之后呢，宣讲了这个清净正法，宣讲了究竟调心之道。 而且呢有无数的事例呢就是说成功调心之道，所以说像这样呢我们现在也是有幸的遇到了这个调心的方式，观察心的正知正念它就是一种调心的方式。调心有很多种，对粗大分别念的调伏，有中等分别念的调伏，有最细微分别念的调伏，不管是对最粗大的中等的还是最微细的分别念，像这样的话佛陀都有完整的教法，可以操纵的这种教法，它不是一个哲学，不是一个纯理论的东西，它完全是就是说可以付诸实践，实践之后呢完全可以达到这样一种预期效果的一种教法。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是要选择这样一种调心的方式，就像我们厌离轮回一样。为什么我们要厌离轮回？轮回当中也有安乐，也有这样一种我们身体的快乐，也是有心的快乐，但为什么我们要厌离轮回？其中的一个理由啊，其中一个根据，当然我们如果从三苦的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苦的自性，但是还有一个呢，即便是有暂时显现上面的快乐，但是呢它是一种怎么说呢，让我们升起一种厌烦的一种情况，它就是一种周而复始。我们得到这个之后呢它又会失去，失去之后呢又去拼命，通过这样一种努力又得到，得到之后又失去，像这样的话呢来来去去反反复复的折磨众生。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说想到在观修轮回痛苦的时候，这一点也是让观修者能够升起对轮回升起厌离心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东西老是搞不定啊，不能彻底的把它搞定。所以说我得到了，我通过努力得到了快乐了，得到快乐之后呢过一段时间又通过什么因缘，比如说我本来这段时间过得挺好的，家庭也很和睦，身体也很健康，就是说这个方方面都很顺，就是在这个很顺的过程当中又开始身体突然生病啊，整个一家人跟着你痛苦，或者就是又出现一个什么天灾，又出现一个什么人祸，像这样的话就是他就终止了啊，他这样一种这个幸福的时光就终结了。所以说然后呢就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他又恢复到这个相对稳平稳的状态，又开始这样颠覆。所以说我们老是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反反复复，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有些人呢他就会生厌离，何必这样搞呢？有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如果有，我一定要去追寻。实际上是有的，很幸运的，实际上是有的。那么就是如果没有了，我们也没有办法，也只有这样随波逐流下去。但是很幸运，的确有，因为佛已经发现了，佛通过实践已经，你完全已经达到目的了。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就是彻底调心的方法。那么这个彻底调心的方法出现在佛法当中，所以说我们现在要跟随这样的方法，因为它的的确确呢，它不像其他让我们生厌离心的这样一种情况一样，它是总是翻来覆去周而复始那种，让把人搞得非常的不舒服，或者就说是想起来非常没有安全感啊，就是这样。我得到了这个又怎么样，得到这个反正是无常的，你还会失去，因为它根本的东西没调伏。所以说现在我们通过这样一种观修之后呢通过不断的观修，不断的这个去对比，怎么样去对比呢？佛陀呢就是佛陀在给我们讲教法的时候，我们有一点必须要知道啊，佛陀在讲教法的时候呢，他不是说众生喜欢听什么东西。现在有些世间上的人呢，他就观察其他的观众，他想听什么，他喜欢听什么，喜欢听什么就说这些，让他取悦他让他觉得很舒服。佛陀讲法不是说你喜欢听什么，而是告诉你应该听什么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应该学什么，应该听什么，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呢，佛陀就告诉我们实相，你应该知道这个轮回就是这样的，而不是我们在粉饰太平，而不是像有些人讲粉饰太平一切都是很美好的怎么怎么样。佛陀就告诉我们实际情况，轮回当中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就是让我们总是就说是不安全总是轮回当中觉得就说有这个很多很多这个不如意的地方。他把这些事情一个一个跟我们讲清楚，让我们去对比，当我们知道之后呢，我们去观想观想轮回当中有这个痛苦，人道有这个痛苦，然后天道有这个痛苦，然后呢地狱有这个痛苦，每一个都让我们思维的很细，我们越思维的细就对这个事情的事物就认知的越清楚越细致。所以说当我们思维很多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厌烦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要生出离心了，就觉得这个轮回的确没有什么意义啊，你看我们这样奋斗一辈子，奋斗完之后死了之后又什么都失去了，然后第二次又开始重新来，又开始失去了，这样反而周而复始反反复复搞，的确是把人心搞得很疲倦。那么这个时候怎么休息呢？ 哎，我是这个是我们就想，哎，有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这个是我们就想，哎，去寻找。实际上呢，佛陀告诉我们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只要通过这样正确的方式观修调心，成功之后他就一劳永逸，而且呢，付出的代价呢不是很多，时间呢不是很长，他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我们要跟随佛讲的这个教法来调心，这个是一种就近调。所以说我们说，就像这个调心不像调这个狂象一样，它是真正的落实到把这个啊这样一种这个让心不愿意啊，或者让这个心烦乱的种子根本上拔除掉了这种就近的方法。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注引当中所讲到的都是和这个有关的这些分支。所以说我们叫尽力变观察呢，在宋词当中就回到宋词当中讲了，我们要尽力的通过自己所学习的，或者说用我们的这样一种最多的这样一种精力时间去周遍观察，哎，我这个心呢是不是系在这个意念法的柱子上。那么这个念法柱是什么？这个就是说是利益自他的一种正法，这个就要做这个法柱。因为就是说平时我们在这个思维的时候呢，怎么样利益自他，尤其是怎么样利益他人，哎，这个是我们平时要意念的，这个就是像一个柱子一样，你必须要稳稳的栽在地上。然后我们的心呢，是不是和这个有关联？我们是不是平时都在意念这样一种法柱上的内容？是不是都在意念利益自他的这样一种内容？我们要平时多去观察，观察心的状态，是不是拴得很紧，没有走失呢？哎，所以这个史书讲了，以拴为师父。哎，我们要平时要习惯于观察我们的心，是不是在意念正法？是不是在意念，尤其是作为大乘的这个修行人来讲，我们是不是在意念众生的利益？我的每一个起心动念，我是不是忘失了？当然我们就是说，当你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你是不是啊，每一刹那都要说我要利益众生，我要利益众生？实际上这是不需要的啊，这个不需要。就是说什么呢，如果我们产生了自私自利的念头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就要改变它啊，就是这样的。如果就是我们没有产生这种自私自利的念头，就是说我们经常性的意念一下，不是说每一刹那都要意念，每一刹那都要意念，不是这样的。他就是说比如说隔个一两个小时啊，或者隔个十几分钟，我就意念一下，哎，我的心态怎么怎么样。所以说经常这样意念呢，就让自己的心不要走失，不要迷失在这个原来的自己这个固有的凡夫人的这个思维当中。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说一而再再而三的回到我们作为一个大乘的修行者，一而再再而三的回到我们固有的模式，哎，我们这样一种这样走下去，我们这个修道了，他就逐渐逐渐就是没有力量了啊。所以说我们要经常性的意念利他心。这个利他心呢，实际上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修法的时候缺少一些善根啊，或者这些有些因缘不具足啊，我们经常性这样以意念去施利他，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了有点疲倦了，好像就经常去这样去意念，没有什么产生，没什么产生效果。有时候自己有疲倦，疲倦之后怎么样呢？疲倦之后就觉得不想修了，我觉得是不是这个法不太适合我啊，等等等等。实际上呢，就是说在很多大德的这个教言当中都讲，除了我们的这样一种要认认真真的去观修这个修法之外呢，啊，就是我们观修的时候要抓住要点，抓住它的扼要。还有一个就是平时我们在修法过程当中也要多祈祷上师，也要多积累这个资粮啊，多忏罪。那么通过这样一种一系列的这样一种修法来做的时候呢，它就可以让我们的心逐渐逐渐调伏到这个状态当中。所以说这个调心的状态啊就是说升起菩提心也好，调心的状态啊，它是一个果啊，它是一种现象，它是一个果。那么这种果的出现呢，必须要很多因缘，正确的观修这个是一个，祈祷上上嘛加持这个是一个，然后呢极致进账这个是一个。所以说等只有待我们把这些很多因缘它都到位了，这个时候它的这个调心的这个结果就自然会出现了。那么如果我们在过程当中缺少了，缺少之后呢，它这个因缘不具足的缘故，它这个果就不好显现，或者说迟迟显现，就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学法过程当中，除了它的这个真正的去打坐观修的这个很重要之外呢，其余的这些积累资粮啊，或者祈祷上三宝加持，这个还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因为我们在辅导课的时候，我们或者我们自己在修法的时候，辅导课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再再的去强调这个因缘啊？这个因缘的确就是真的很重要啊！这个任何一个果的出现，它都需要具足因缘。只有你的因缘具足的圆满了，它的果才会出现。你的哪种因缘不具足，它的果都不出现。所以说，我们在修菩提心的时候，或者修正知正念的时候啊，也是要除了 观啊，除了重视这样一种宋词本身的这个因素之外呢，还要重视其他的因素。那么有些呢，就是说把这样一种因素放在其他的地方啊，如果没有说，比如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只是放在其他的因素上面，没有就是说去观修菩提心怎么升起，这个因素缺少了，大家要升起来还是缺缘而不生的。啊，所以说我们如果要升，我们如果是只是满足于了知这个宋词是在讲什么啊，你不要观察其他，你不观察其他因缘就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果只是搞清楚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哎，你只是想得到这个结果。那么如果你只是想得到这个结果，那你就把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分开解释，然后它是什么意思，它的因缘就这个，它的这个因就得到这个果。但是现在我们的这样一个果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在内心当中去升起这种正知正念，内心当中要升起菩提心。那么如果你要是得到这种果，那你的因缘就必须要符合他的这样一种果的因缘，比如说祈祷啊，或者说积累资粮啊，或者正确的观修啊，这些都是需要的。所以说我们说你要得到什么果啊，你就必须要具足什么因缘，或者再反过来讲，我们现在正在做什么因缘啊，就能说就能就推知你以后能够得到什么果。那么现在如果我们做的因缘很少，那么这个我们想要得到这个广大的果就很难得到，所以或者说现在我们在做轮回的因缘啊，想得到解脱的果呢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这个就讲到了这个第一个颂词，下面我们再看第二颂：精进习定者，刹那耳悟慈散，念念恒思常，无意何所知。那么此处呢也是讲到了这个颂词的字面意思呢，就是说精进的修持因缘专注的这个等持的人，一刹那呢也不要持散于这样一种颠倒的境。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念念恒思常，无意何所知。那我们的这样一种心心念念当中都必须要观察，那么我的这个心何所知，这个何所知什么意思呢？何所知就是我的这个心到底是在执着善的对境呢，还是在执着不善的对境，这个就是何所知。我的心到底在做什么，我的心到底是在圆这样一种善法的对境，还是在缘不善的对境，我必须要去精进观察。说这个习定者呢，他还有很多这样一种不同的层次。那么有些时候这个习定者呢，啊，一提到习定，我们就马上脑海当中就浮现出一种，哎，譬如七法而坐，然后眼睛闭着在观修，在修寂止的这样的状态。这个是习定的一种方式。实际上还有很多，比如此处所讲的念念恒思常，无意何所知，它也是一种习定。他就实际上我们习定就是讲他一个意思，就是自心一处嘛，就是自心一处。所以说我们在修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寂止的时候呢，也是自心一处。我们找一个所缘，找一块木头，把分别念放在上面，或者用呼吸把我们的分别念放在呼吸上面，或者怎么怎么样，他就是自心一处，把自己的所有的分别念集中在一个地方，以一念去自万念。它也是一种分别念，但是呢我通过这个一念我就可以制服，或者说可以熄灭其他的啊，就一百种分别念或者一万种分别念，就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在观修正知正念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也是这个正知正念，它本来也是一种念头，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一念上面，其他的分别念不会产生。心就是这样的啊，它的一种本性就是它的特点就是这样的。它就是说一个时间当中有分别念了，一个时间当中一个刹那当中它不会同时有两个啊，这样有不同的这样念头升起。所以说呢，当我们就是说在心，把我们心放在正知正念上面的时候呢，在这个同时它不会产生其他的分别念。那么第二刹那我又把这个念头放在这个善分别念上面，它也不会产生其他的恶分别念。第三个刹那我也这样放，第四个刹那这样放，第五个刹那这样放，我一直这样放下去，哎，我的心脏中就不会再产生其他的分别念了。即便它产生了恶分别念，哎，马上我把它又拉回来，又开始观察，把这个恶分别念通过我安住善分别念的方式又把这个恶分别念排除掉。所以说我们就说必须，为什么是要念念恒思常呢？念念恒思常做好了就能够刹那无慈散啊，就能够刹那无慈散。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很高的标准，最高标准就是说我们的心一刹那，哎，也不要散乱于颠倒的对境当中啊，一刹那不要散乱于对境当中。因为按照这样一种修行的原则，或者说按照这样一种流转的原则来看，尤其是通过这个唯识的这个观点来看的时候呢，当我们的心善于分明善于外境的时候呢，表面上我们的心呢善于外境的，但是在这个我们的心善于外境的这个同时， 一个种子就种到了我们的心识当中。那么我如果第二刹那又闪于外境，第二个种子又种在这个内心当中，这些种子每一个当我们种在内心当中闪断的种子，它最后又会起现，又会产生，以后开始看到这个外境，我们开始就是见到外境的因，那么就是显现到外境之后呢，我又开始执着，它又进去了。哎，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就是说连续不断的产生这样一种这个执着或者开始流转的原因。那么修行就怎么样呢？修行就是说最初的时候我们尽量多种这个善种子，多种善种子。比如说我看到外境的时候呢，我不驰骋它，我安住在善念。又一念看到的时候又就说是这个安住善念。当我安住善念的同时，一个善种子同时也种在了我相续当中。然后我第二念差了又按住善受缘，第二个善种子又种在我的相续当中。所以说如果我们这样一种时间保持得很长很稳定，它的种子就越来越多，善法种子越来越多。当我们就是说善法种子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它的这个种进去的恶法种子就越来越少。所以像这样的讲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善业种子越来越多，它升起的善念也就越来越多。等它的这样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恶心恶分别念就很少会产生的。再加上它通过修善法的本身力量，它可以把以前的这样一种恶习、恶的习气啊，可以消灭掉，通过忏悔啊等等可以消灭掉。所以这个时候呢，最后我们就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纯熟的修行善法，内心当中它的这个恶习。就是说这样一种恶劣的负面的这个习气种子很少的时候呢，我们的功德就开始慢慢慢慢就开始明显起来了。我们如果是种下去种进去的这个甚至种子多，比如说我们开始修空性啊，开始修菩提心啊，开始修空性啊，开始修观修大乘菩提心啊，这些能够引导我们去向解脱的种子如果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它如果力量越来越强，就能够引导我们的心识去向于圣者果位。他就说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明了了这个道理啊，实际上我们是自己是非常愿意自主的去修行，不会有什么人去每天去守着你，每天去鞭策你，如果你不修行我要给你什么惩罚等等。实际上如果到达了那种阶段的时候，他就会很自主的去修行。因为就是我们会发现呢，这个修行就是自己的事情只有通过自己去修行，这样种子才纯净，这样种子的力量才会大，才会强大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要通过的观察分析了知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们要就是说念念恒视察我们的意和所知。为什么在这个入世云论呢，在很多修法论点当中都要讲，我们就是说尽量的要安住正念。你看这个地方讲刹那无痴散呢，刹那无痴散这个是一个很高的标准。那么因为做到了刹那无痴散，我们的念念呢，我们的心心念念就能够安住在善所缘当中。你如果安住的善所缘越多，你像这样的话，你相续当中的是个善种子越多。如果是一天这样，一个月这样，一年这样，一生这样，这个就是一种修行呢，它就成了一种真正有力量的修行。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说一半时间在缘善法，一半时间在缘恶法，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两种力量它都是平均的平等的话，它我们的这个修法就很难于就是有明显的上进。然后如果说我们相续当中的恶念的种子超过了善念种子了，我们的修行就会退步，这个毫无疑问。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就看我们24小时当中，我们在每天当中，我们到底在熏进去熏到我们的内心当中的善法种子多呢，还是熏进去的恶法种子多呢，还是二者是平等的呢？实际上我们就真正严格来讲的时候，如果说三个平等呢，我们几乎都没有什么机会的在这次当中都很难有真正升起明显功德的机会。何况说我们如果他的恶念远远多于善念，那我们要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说得到一个怎么样一个解脱果，这个就比较困难了。就只有就是说尽力的去安住，尽量多的去安住善念，修行善念，让这个善念的种子多于就是说恶念的种子，这样种趋势修下去，我们可以说有点希望，还真正有希望。不是说我们就是说安住不了它就是彻底完蛋了，彻底失败，也不是这个意思。就它得果的时间呀要漫长的多我们想要很快获得一个明显的功德你产生一个明显的这样一种觉受呢，他就说可能是困难一些是有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的精进习定者呢，他在这个颂词当中念念恒思察我的心到底在缘善法呢还是缘不善法呢，要经常这样观察。观察之后呢，如果是缘的善法呢 我就继续让它啊持续下去。如果是圆的不善法呢，就要终止它，啊，就要终止它。这个就是一种，也是一种习定的方式。当然，就如果说是真正很高的一种习定方式，它是一种止观双运的。安有在修寂止的时候呢，它有升起了一种无我的圣观啊，安住的心的本性，那种境界就很高了。那么它此处呢，在讲这个观察心的动态，在讲正知正念的时候呢，一般来讲，这个颂持本身它并没有上升到那么高的层次哦，它只是观察我们的心到底是缘善不善啊。如果是善就持续，如果不善就纠正啊，主要是这个层次。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第三个科判呢，第三个科判是开许放松之时。在颂持当中呢，讲危难喜庆时，心散意应安，经说行思时，可舍微细界。这个颂词呢，讲到的是这个科判当中讲开许放松的时候，因为此处呢是在讲这个持戒度啊，在讲持戒度，在讲持戒度的时候呢，给人的有些初步的印象吧，就觉得持戒的时候呢，他肯定是让自己的身心都很紧张那种，或者就是说很教条那种。但实际上呢，在佛法的修行当中，它都是那种松紧适度的一种方式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讲了，危难喜庆时，心善意盈安。那么如果我们遇到危难的时候，比如说生命遇到危险的情况之下，或者说遇到火灾啊、水灾等等的情况之下，这个叫危难的时候。喜庆的时候呢比如说就是说在一些三宝的节日啊，佛陀圣诞的节日啊，或者说举办一些大法会的过程当中啊，比较喜庆的时候，这个时候也可以开许放松啊。颂词当中讲心散意应安，心散意应安就是说如果心散乱了也可以安住啊，也可以就是说如是啊，如是的话就是说心散也可以心安的意思，就是说稍微就是说有一点点没有完全差了啊，没有就一差了不散的是都停留在这个善所缘上面，即便做不到啊，也可以安心。这个字面上的意思是这样。那么上次在讲的时候呢，他藏文的直译过来就说无能随力行，无能随力行呢，他能够更加能够体现他的意思。那么就危难喜庆时，无能随力行，无能就是没有能力，如果你没有能力呢，就随力而行啊，就可以，这个意思就很明显，就可以稍许开许放松。比如说危难的时候呢，你可以稍许放松一下你的这个戒律，然后喜庆的时候呢，稍许放松一下戒律。那么这个稍许放松呢，他只是说了一种比较微细的啊，不是说它一种重大的一种戒律啊，或者说是根本的戒律啊等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实在没办法做到的一种念念安住在这个善分别当中呢，也可以随力行啊，无能随力行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也是就讲到了这个危难的时候、喜庆的时候。那么危难的时候，它有损生命嘛？因为众生的这个人生，它是狭满人生。虽然作为修行者来讲呢，不能够过多的执着自己的身体，但是呢，也不能够随随便便就把它抛弃掉。有些人学佛学了两三年，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觉得自己不应该执着身体，不应该执着身体呢，像这样他就开始行持一些他自己想的一些方法。众生他最喜欢是什么呢？最喜欢剁两边的。那没学佛的时候呢，就拼命的去保养它。然后呢，稍微学一点的时候呢，就拼命要折磨他，就觉得只有这样才是一个修行者，还搬出米拉扎巴尊者。你看，米拉扎巴尊者是一个修行者，他就折磨自己的身体，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尤其是对于初学者来讲的话，佛陀讲行于中道，那是最适合的。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够过度的去因为保护身体、保养身体去耽误修行的时间，但是也没有必要什么呢？就是说为了凸显自己是个修行者，然后开始折磨他，有病也不去看或者怎么样，故意折磨自己的身体等等，这个是不需要的。因为这个人生很难得，尤其是得到人生的时候呢，他可以发挥他的这个最大的效益，那就是修行正法。那么如果假如说你一旦失去了身体呢？失去身体之后呢，也没有解脱的把握的话，像这样的话就可能在这个当中的中断修法的这样一种相续，中断修法的相续，那么自己会得到更大的损失。所以说在遇到危难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说是开许可以奔跑啊，可以开许可以呼叫啊等等。因为作为一个修行者，尤其作为一种出家人呢，更明显了，就是说他平时走路啊，或者他平时在说话等等的时候呢，他都有一定的规范，不能太大声，或者走路的时候不能太快，不能跳跑。但是 如果遇到危难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可以开许啊，可以奔跑，可以大呼大叫啊。比如说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这个也必须要大呼大叫喊救火等等。喜庆的时候呢，比如说大法会啊，或者供养三宝的节日的时候呢，这个比较喜庆的时候呢，也有所开许。虽然戒律当中呢，也是规定修行者出家人呢，他不能够有什么跳舞啊、唱歌啊等等，但是呢，如果是在喜庆的时候有很大必要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呢也是有开许的，而且呢是参与者遇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呢，他也不需要有那么严格的去保护，有适当的放松。这个和第七品当中呢有一个叫做舍住缘呢，它也可以遥相呼应。因为我们在修法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时间太长了，他必须要放松一段时间。放松一段时间干什么呢？调整一下身心，到自己我们的身心通过休息调整到最佳状态的时候，又开始精进。他是为了很长远的精进，需要暂时性的放松有些人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道理的话，或者就是一直放松，或者就是说一直紧像这样的话，两种都不是一个合适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心散意安。那么在这个喜庆的时候呢，有些大德他在这个吉祥的日子当中，他会举办一些法会让众生参加，然后放松心情，唱歌跳舞等等。像这样也是会安排一些这样一个事，因为很多众生他喜欢这个，尤其是对于佛弟子来讲的话，有些时候如果没有深入的佛的教义，没有享受到那种法喜之前、法味之前的话，有时候呢还是喜欢一些这个唱歌跳舞等等。那么像这样的有些大德也会安排，因为众生喜欢这个，为了让他能够就是说更加长久的去修持菩萨道的话，也是安排一些相应于众生喜好的东西。然后对待我们来讲的话，作为人来讲如果没得到圣果之前呢，对这些还是稍有兴趣。有兴趣的话，也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放松一下自己的心的缘故，也可以稍微的开许。就这样，所以说呢，无人随意行。经说行施是可舍威悉戒。那么就好像在经典当中讲，佛陀在经典当中讲，本来呢就是说是持戒和布施的功德比较起来的话，持戒的功德是远大于布施的功德。在讲六波罗蜜多的时候呢，他也是讲首先是布施，然后是持戒，然后是这个安忍。他就前面的是粗大的，前面是容易的，然后往后的话就说是比较细的，往后的话就是比较那种困难的。所以说六度当中布施第一布施容易做，然后呢就说第二是持戒。所以说二者比较起来的话，就是说持戒的功德比布施的功德要大，因为就是说持戒比布施困难的多。我们就可以看呢，在世间当中，不管你学佛还是不学佛，哪怕是一些很下劣的人，他都可以布施看到这些乞丐的时候，看到其他的是受灾难的时候，他都可以多多少少的布施一些自己的钱财。所以说这个做布施的相对来讲是很容易的，什么人都可以参与的那种。但是持戒就不一样了持戒它就比布施要困难的多。那么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有1000个人都可以布施的话，能够守持戒律的、愿意去守戒的可能不到10个人。所以他很困难不能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等等。那么布施他没要求你这样你要做布施，你必须要不杀生、不偷盗，他没有要求，反正你只要有一点善心，你把钱布施出去就可以了。守戒不是这样的，守戒你必须要放弃掉你以前很多所谓比较喜欢的这些喜好这些。所以有些人以杀生为乐，喜欢钓鱼现在觉得这个是一个乐趣等等，他就说你如果受了戒你就不能做这个事情所以说呢，在1000人当中可能只有10个人他愿意去受戒，所以他就说明他困难，他既然困难他的功德就大。所以说呢，一般来讲佛经当中讲百年布施不如一日持戒你说一百年的布施不如你一个人你一个人一天当中呢守戒的功德大，是这样的，一般情况是这样。但是呢，此处说经说行施是可舍威悉戒，一般来讲我们是要舍弃布施而保护戒律的。但是呢，如果是在特殊的这些情况之下，在这些特殊情况场合当中呢为了做一些布施呢，也可以开始有一些舍弃威悉的戒律。当然不是说舍弃根本戒，是舍弃及威悉戒。那么在这个注释当中就提到了，比如说这个布施呢，比如说做无畏施做无畏施、做放生做无畏施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可以舍弃威悉的戒律。比如说呢，猎人追赶这个猎物的时候，如果你明明看到了为了救护这个猎物不被招杀， 也是为了让这个猎人能够少造一次杀业。像这样的话，明明见到了，或者你知道了藏身之处，你知道他逃跑的路线，你明明说没看到，或者明明说朝反方面跑了，这个时候呢，他是就是说你说了妄语嘛，但是这个是小妄语。为了就是说让这个为了行持这个无畏的布施啊，说小妄语，佛经当中开许可舍微细戒，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经说行施是可舍微细戒的，比如说你自己正在发誓守一个禁语，比如说你在守八关斋戒的时候，你发誓我在守戒过程当中禁语，这个时候呢，禁语就成了一条你的手持的戒律了。但是如果你正在手持这个禁语戒的时候，来了一群人或来了一个人让你说法，这个时候呢怎么样呢？你说法必须要开口，但是如果你开口呢，你就违反了你自己的这样一种禁语戒。那么如果就是说你维护你自己的禁语戒呢，他们就得不到法布施。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去这个权衡？也是说经说行施时可舍微细戒，那么就这个时候你要选择法布施。因为法布施对这个对整个善法的体系来讲，它是很重大的一个事情。虽然你守戒也很重要，但是呢在这个场合之中，你是你一个人守一个禁欲戒，还是说给其他一个人或者说一群人布施正法的利益比较起来的时候呢，法布施的利益更大。所以说呢，本来是就是说是戒律持戒的功德大于布施，但是在做这个法布施的时候，可以舍弃你所手持的这个微细的戒律这个时候是开许的。那这个也是说明了行持佛法当中的一些灵活性它不是古板的教条的东西，它实际上就是说是它也是有一定的灵活，一定的灵活性，在某些时候的时候它也是可以开许，它是说明这个。而且这针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观察政治政念的时候，因为前面刚刚讲了你要刹那无痴染嘛，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如果是在危难喜庆的时候等等，在这个时候呢可以开许可以开许，稍微去放松一下，就好像在做无畏布施做法布施的时候可以舍弃一些微细的戒律，佛陀也是开许的，是一样的就这个意思。下面我们继续看诵词：施以欲为食，莫更施他事，心智应专一，且先成半彼，如是事皆成，否则俱不成，随眠不正之，由是不正胜。那么就是说我们前面分析观察施以思维到就应该力所能，就是说通过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能力，力所能力的方式去做这个善法，思考这个之后呢，想要去做的时候就必须要下定决心我要把这个善法做好。那么在这个状况当中，莫更施他事，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去想其他的事情了。心智应专一，且先成半彼，所以你要集中精力专一的把这个事情先做好。那么如果你有养成了这样一种好的习惯呢，如是事皆成，那么以后你在做每一个善法的时候，你的这样的善事都可以圆满，否则俱不成，就是说你没有专心专一的去承办一个主要的事情。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会俱不成，很多事不但一件事情做不好，很多事情都做不好，就这样的。还有一个功德是什么呢？随眠不正知，有事不正事。那么如果我们专心专一的去做一个事情，那么可以导致随眠不正知，不正知的这种随眠烦恼呢也不会增盛也可以容易调伏这样一种不正知的一种烦恼，就意思这个意思。那么这个诵词我们字面上的意思看完了，我们再去分析一下那个里面的这样一种隐藏的含义呢，就实际上为什么要求我们要专心专一的首先做一个事情，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就说是这个报名学法的时候呢上次也要求我们尽量就选一个主修的这样一种单元，或者你说主修入行论也好，或者你主修净土也好，或者主修这样一种这个前行也好，像这样你有一个主修的单元，那么这个就是你的主修课。那么你如果说是通过观察决定我要选这个论作为我主要学习的这样一种对象的时候，那就把你的主要的精力就放在这个上面，专心专一的首先把这个论学完学好，力争呢在学习这部论点的过程当中让这种学法的利益能够达到最大化， 啊，我们啊不能说圆满的利益等，但是呢，就是说是在你的智力啊，当你的当前的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力争呢让它达到啊最好最佳。那么这个时候呢，哦，我把这个专心专业把这个论学完了，学好了，学完之后再下一步目标，我再学另外一个，把这个学完学好，这样一步一步学下去之后呢，哎，就很多很多事情都容易承办。当然我们就是说是，如果说我们在学习这个法过程当中，我把这个主要的学好了，如果还有富裕的时间，还有富裕的精力呢，也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够涉猎其余的这样一种论点啊。如果我们还可以慢慢去学一点其他的，但是呢，我们要一定要搞清楚主次，主要是做什么，次要是做什么啊。如果不分清主次的话，我们就会乱套。到底我们这个在做的时候，学习的时候有没有个主线？不但是学习的时候，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有没有个主线？佛法这么多的经典，这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论点都要学，但是有没有一个修学的主线呢？应该有一个修学的主线。这么多的教派应该有个修学的主线，就是这样的。我们不诽谤不排斥任何的法，但是在这么多法当中，我应该选择一个适合于我自己的修行的一种体系或者一种这样法脉，或者某一个修法在这个当中我应该有所选择。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每一个众生呢，尤其是生在当今的这个五浊恶世众生浊啊、烦恼浊、见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五浊很兴盛的时候，寿命短暂，分别念非常多，烦恼很深重，精力有限。所以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呢，我们要同时做很多事，同时又起很多条线，同时在做很多事情，实际上我们的精力完全不够用，我们的智力也完全不够用，所以要做到后面的时候，很有可能就全部乱套了，全部乱套最后导致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所以说呢，我们就应该以当前的这样情况呢，选择一个主要的线路，一个主要的体系，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如果我观察好，一定要学入行的，把入行的就要学好学彻底，力争在这个里面得到最大的利益。所以说像这样的心智行专一体现成本比，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它是根据了我们现在众生的一种它的一种实际情况而出发的。我们不是一种天才，我们没有很高的这样一种超高的智商，所以说我们自己呢，在学习正法的时候呢，尽量的符合我们一种这个学习的方式，一步一步的学修法的时候一个体系一个体系的这样去安住，这个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如是世皆成嘛，这样做的话就是说是一个事一个事都可以做，否则聚不成。众生有时候就是贪多嚼不烂，他就说是贪很多，都想这个也想做，那个也想做，但是呢多是多的你嚼不烂。你比如说你用很把这个吃饭的时候，你把很多好菜好饭全部放到嘴巴里，把这个嘴巴塞得满满的这个时候呢，你要去咀嚼它的话就嚼不烂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吸收的很少，就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现在呢也是就是如果说什么都想做，道教也想学，佛教也想学，什么都想学，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否则聚不成这个是没办法承办的随便不正知，有时不正胜。还有一个呢，如果我们专心专一的去做的话，还可以带来这样一种利益，就不正知的这个随眠这个随眠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个随眠和根本二者并列的时候，比如说随眠烦恼和根本烦恼，根本烦恼和随眠烦恼同时出现的时候呢，这个随眠烦恼它就是属于这个有别于根本烦恼的这样一种这个随烦恼它是次要的一种烦恼，就是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呢单独出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单独出现随眠，有的时候它就是指烦恼在具体人当中就是也有这样讲的。所以说有的时候随眠呢它是指一些烦恼本身也有，有的时候是自分烦恼也有，还有一些随眠呢是指隐藏的这样一种不明显的这个习气，就好像睡着一样睡着的时候呢他就说是不明显嘛，很多这样一种思想状态不明显。所以说呢这个随眠烦恼为什么叫随眠呢？有些在句子当中，有些注释当中讲的时候呢，就是某些烦恼它很微细，它不明显，就好像睡着了一样，但是它并不是没有，它醒过来它就会变成现行变得强大。所以有些时候这个随眠是指一种潜伏起来的这样一种烦恼。那不管怎么样呢，如果我们专心专意的去修善法，专心专意对治的话，这种不正知的这种烦恼随眠呢就不会增盛。那么前面我讲到了不正知的这样一种巨大过患嘛他通过不正知的烦恼他引发很多过患。所以像这样如果我们这样修善法的时候呢，专心专意的去修善法 哎，我专心专意去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不正直的一种睡眠烦恼啊，就无慧真胜，它又达到这样一种圆满的目的。那么今天我们第一堂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了，然后在休息十分钟之后呢，第二堂课继续开始学习。说人的一堂就是把你同你的不赞能把学讲去干了去把弄这边做你做做学